第九集。林婉很快又发现了计算机邮件系统的另外一项功能 Talk， 实时交谈。于是他马上告诉周鸿飞如何使用，两个人约好了一个时间，林婉的早上7点正好是鸿飞的晚上10点。林婉早上起了个大早赶到系里的机房，好在机房24小时开放。他从 DOS 操作系统里进入邮箱系统，打出 Talk IP Address 的字样，然后他就盯着屏幕一动不动地看着。过了一小会儿，那边回复了个 Hi 小婉。林婉看着那字样，差点眼泪都出来了。他和他终于又说上话了，虽然是以这样一种无声的方式。林婉快速地回复了 Hi 鸿飞。How are you？ 鸿飞敲打的暗绿色字体在黑色屏幕上闪。Fine， and you？ 林婉一打出这行字就笑了，这不是中学英语教科书里的经典对话吗？他可真是个好学生。他们说了好一阵话，林婉担心周鸿飞那边太晚，就提醒他该下线了。鸿飞打了一个 take care。就撤了。林婉坐在机房里，还在回味着那激动，那温情。鸿飞还是记挂着他的，虽然言语含蓄，但是他觉得他像是汪洋中的一条船，终于又看到了岸。他们时不时会 talk 一次，林婉的白天，鸿飞的黑夜。林婉在海的那一边，他的此岸是鸿飞的彼岸。Talk 把他们又拉得很近，林婉喜欢他们交谈的轻松和甜蜜，两个人都似变得活泼调皮了，总有说不完的话。那些可爱的小昵称让他雀跃不已，尽管用英语交流总有些意犹未尽。快到感恩节的时候，林婉发了好几封电邮，鸿飞都没有回，他发的 Talk 鸿飞也没有回应。林婉着急，好似风筝又断了线，他不停地刷新电子邮箱，可是鸿飞那边像是一个深深的黑洞，丢进去一块石头没有一丝回音。前几天林婉正好收到王海婷写给他的一封信，寄到了 UCLA 的物理系，里面问一些申请学校的事，还附上了海婷现代物理中心的电子邮箱。林婉就给王海婷发了一封电邮，第二天就收到了海婷的回信。林婉想，现代物理中心的服务器没有问题啊，他原先还担心是不是服务器出了问题，所以收不到周鸿飞的回信。王海婷在国内念研究生，学业上其实还是比较轻松的，只是和陈迪异地，经常要跑来跑去。陈迪不太想出国，他是学材料的，出国也不好申请。海婷原来是想出国的，这下也犹豫了。王海婷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在念大学，一个弟弟在念高中。弟弟念书不用功，第一年没有考上大学。他爸爸王厚仁给他写了好几封信，说海婷当年高中教语文的陈老师调到县城里的教委了，要他去找他老师帮忙，看能不能帮弟弟安排进一个电大或者成人教育，好歹能念个书。海婷又无奈又为难，心里也怜惜这个小弟，只好连夜赶火车回湖南老家，硬着头皮跑到陈老师的府上送了礼。好在陈老师也念及师生情谊，海婷当年是班里的尖子生，他也一直引以为荣，就帮了这个忙，给海婷的弟弟弄了个指标去念电大。海婷经了这一次折腾，更坚定了要出国的念头。他想问问林婉申请学校的事，就给他写了封信。林婉倒是很热心，还说可以帮他出申请费。海婷心下着实感动。巴黎的冬天总是在下雨，那雨也不是连绵不断，而是悄然而至的，然后又悄然而逝。下了雨，如果不是瓢泼大雨，街上的行人也不打伞， 是照旧不疾不徐地在雨中走。只要天气不是特别冷，街上的时尚女子就穿着裙子，薄薄的深色大衣下裙裾翻飞。移民想，这可真是一个沉得住气的城市。过几天就是移民的生日了，这几天他都在想，会收到九哥的生日祝福吗？这么久都没有收到关于他的一丁点信息。移民觉得生日收到他的来信的概率太小了，但是即便知道如此，他还是每天一大早就去查看邮箱，哪怕是张明信片也好啊。但是直到生日那天，除了父母的一封家信，他都没有收到一封带中文的信。倒是林婉给他发了一个电邮，祝他生日快乐。依敏心里失落，走出了公寓，外面又下雨了，风还有点大，吹得他的头发有点乱。拐角是家小小的面包店，在巴黎每隔一两个街区就会见到那种小店。他走了进去，房间里面暖和多了，面包和小甜点的香味弥漫在空气里，暖烘烘的。移民喜欢这个地方，有时候早上来不及做饭，他会来这儿买一个羊角面包或者是法式面包。早上新鲜出炉的法式面包长长的，外面有些硬，里面却温热香软，移民总是吃不够。面包店的主人是个80多岁的老太太，叫苏珊娜，一头银发，却认认真真地盘在后面，一丝一缕都不乱，看起来总是那么让人心安。亲爱的敏，你要什么？他笑眯眯地问着依敏。就这个吧。依敏挑了一个小小的圆圆的布列塔尼蛋糕。哎，对了，你这里有蜡烛吗？
哦，生日蜡烛吗？
苏珊娜问。
啊，过生日吗？这个蛋糕太小了一点。
没关系，就我一个人吃。伊米一说出这句话，神色黯淡，鼻子突然有点发酸。苏珊娜默默地看着他不作声，找了几根蜡烛出来。结完账，他递给伊米一小袋马德琳娜蛋糕。这个是送给你的，生日快乐，可爱的姑娘。伊米吃惊地看着他。
太谢谢了。
回到小小的公寓，移民一个人坐在桌前，他在黑暗里点燃了蜡烛，许了个愿。他打开了那袋马德琳娜蛋糕，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电话响了。
Bonjour，
是皮埃尔打来的电话。移民听到小小的怔了一下，他到法国这么久，每次听到 Bonjour 总还想着绑珠这两个对应的中文字。上次塞纳河畔偶遇之后，移民把他的电话随手一放，都不知道放哪儿去了。没想到那个小伙真的打电话过来了。
上次我说带你去博物馆呢，你可有空？
移民的确有空，还没开学呢。而现在他一个人待在异乡的一个角落，孤孤单单地过生日，他答应了。皮埃尔是个有趣的人，伊敏是个好奇的人，他还挺喜欢皮埃尔讲他的爱尔兰咖啡的故事。
那么我来接你吧。
皮埃尔很高兴。不如你就在我公寓的楼下等我吧。伊敏告诉了他地址。伊敏不太想让他到家里来，他对伊敏而言还是个陌生人呢，尽管他看起来像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伊敏住的公寓在5楼，有个小小的阳台对着街。伊敏下了楼，上了车。皮埃尔说：我猜那个开满了鲜花的阳台一定是你家。
是的，是月季花。猜得还蛮准吗？
伊敏问道。说说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直觉。这个区房租低，住在这里的人都疲于生计，能有这份心思种花的人不多，你一定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如果我告诉你这是我的一个师姐留给我的，你还会这么想吗？她回中国，我不忍心花扔掉，就都拿了回来。伊敏笑了。
那么你是个有爱心的人。皮埃尔笑了。
你们法国的男人都这么嘴甜吗？移民也笑了，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九哥，除了刚开始追他夸过他记性好，他都极少夸他。那几天两个人去了不少好地方，卢浮宫、现代艺术博物馆、莫奈博物馆。移民是个外行，就是看热闹，好在皮埃尔懂得很多，倒是讲了不少移民从来不知道的小轶事。移民最喜欢的还是莫奈博物馆，它坐落在巴黎十六区布隆尼森林旁边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地方，很多的树，很多的静谧，里面的人也不多，无需排长队。莫奈博物馆里有很多幅睡莲，各种各样的，据说莫奈一共画了250多幅不同的莲花，浅粉的、纯白的、嫩黄的，甚至是绿色的莲，每一幅都有不同的情绪和风格。移民最喜欢那幅蓝色为底的莲，水是蓝的，天是蓝的，水和天交融在一起，月亮是昏黄的，一切都似乎是混沌的，然而又在那混沌中生出一缕清明，碧绿的莲叶和紫红的莲花绽放在那一大片蓝色之中，旋转沉淀，永不凋零。不知道为什么，伊敏想起了许巍那首《蓝莲花》。伊敏在那幅撑阳伞的卡米尔面前停了下来，画面的女人穿着一袭白衣，天上的云朵，地上淡黄的雏菊花和她的头发都在风中轻旋。你知道吗？这是莫奈的妻子卡米尔，莫奈一生只画过一个女人，就是他的妻子。皮埃尔在旁边说，他妻子死后，莫奈就只画风景了。这么深情的爱。伊敏久久地看着画中的女人，她的脸上有一丝忧郁，仿佛一转身就会被风吹散。他们从博物馆出来，拐角不远的地方是个小公园，长凳上有老人在看书，不远处有一个时尚的女子在抽烟。巴黎是个好地方，皮埃尔说，好地方的标准是书店多、博物馆多、好酒多、动物多、抽烟的女人多。我的一个朋友，他最喜欢的城市就是巴黎。伊敏想起了九科，你的朋友太正确了，再没有比巴黎更好的地方，皮埃尔笑着说。可是九科在哪儿呢？为什么不回信呢？两个人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吗？伊敏抬头看着巴黎的天空，灰矮的天空上有云朵在不停地流动，但是在这流转中偶尔能看到一角蓝天，巴黎人管这叫云隙中的一角蓝天，然而只是几分钟的功夫，那蓝天就消失了。巴黎的冬天黑得早，很快天空就变成铅笔素描画里的淡灰，连一丝云彩都看不见了。地球的那一端，林婉一直在等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他终于知道什么叫度日如年了。他又难受又担心，鸿飞出了什么事儿吗？鸿飞不想再和他这么纠缠了吗？到了一月底，林婉终于收到了周鸿飞的电子邮件，他急忙打开。就是这样，用牙齿，用刺，用一个工具挖掘一生的问题，用回忆消愁，用前途截断退路，用春天的枝叶遮住眼中的耻辱。黄灿然，一生就是这样在泪水中。周鸿飞的电子邮件很短，他告诉林婉，他妻子刚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玉泉。林婉明白了，自己真的不应该再和他联系了。他们一家三口，一个幸福的小家。收到电子邮件那天，他一个人跑到马里布海滩， 那首 Hotel California 就是在马里布海滩创作的。他的耳边不停回响着那几句熟悉的曲调 This could be heaven or this could be hell When she lit up a candle and she showed me the way There were voices down the corridor I thought I heard them say Welcome to the Hotel California Such a lovely place Such a lovely face 林婉坐在那儿看日落看晚霞满天太阳慢慢沉下去白天结束了夜晚到来了他的夜晚他的白天中间隔着深深的太平洋冬天的南加州入了夜就特别冷又是海边寒风吹过来林婉感觉到一阵阵刺骨的冷北京的这个冬天倒是个暖冬第一场初雪刚刚下过周鸿飞初为人父的日子温馨暖人小婴儿递到他手里时他甚至有一点点害怕那么小小的一个东西可是那一个生命是他和妻子小妍生命的延续婴儿闭着眼嘤嘤地哭泣声音小而清脆他的五个手指紧紧地拽着周鸿飞的无名指周鸿飞把他抱在手里他哭了一小会儿就不哭了小手也不如刚才握得那么紧了周鸿飞心里一动小妍本来是准备自然产但是后来开到七指就不开了只好临时改成剖腹产正赶上他生产前感冒咳嗽生了孩子还在咳一咳伤口就生疼火辣辣的疼小妍是个能吃苦的人平常都不喊疼的这一次却忍不住叫疼鸿飞摸着她的手你受苦了值得的小妍看着孩子红润的脸庞你闻还带着奶香呢周鸿飞凑过去可不是呢两个人说着话小婴儿睁开了眼哎呀睁开眼睛了小妍很兴奋你看长得多像你都是单眼皮呢是啊要是像你就好了大眼睛多好鸿飞说周鸿飞看看身边这对母女心里充满了温情林婉给他写了几封信但是他一直没有回复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了两个月他回了一条简单的信息我做父亲了女儿叫玉泉林婉那夜在海边受了凉回去后就病了一场发烧咳嗽咳起来撕心裂肺的疼就这样算了吧就这样算了吧他跟自己说林婉恨自己一次又一次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一次又一次往泥淖里走只是爱如潮水又怎么是他能挡得住呢林婉也是个心气高的人自那以后他都没有主动给周鸿飞发邮件两个人之间是原始森林一般的静默到了春节周鸿飞发了一个春节快乐的问候林婉看了心里一跳不过他也只是中规中矩地回了一个春节快乐这之后他们之间更是长久的静默这静默让林婉难受他一篇一篇地翻看着他们以前的通信一点点回味周鸿飞每一个句子里的温情有时候林婉会一大早赶到机房想给他发 talk 的请求但终于没有林婉坐在那儿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他觉得自己是飘在深海里的孤舟到处都是雾怎么也走不出去了好在那一阵他在忙着转戏的事情忙是治愈一切心急的良药人一忙心里的苦水就翻腾不出来 甄胖子和他一直有 email 联系。甄胖子一来美国就开始倒腾申请转系的事情，他准备转到波士顿大学商学院的金融系。
哎呀，物理系出来就是去博士后，要熬好多年呢。
林婉对这个也很敏感，他觉得自己对做物理研究好像也没有十分感兴趣。知道甄胖子在申请，他也就动了心思。林婉比较保守，觉得金融转行太大，而且没有奖学金，最后还是准备选和物理相关的电子系。其实 GRE 和托福都是现成的，不用再考，只要再写个自我陈述和几封推荐信。林婉想想这几个月和鸿飞通信，自己英文倒是长进不少，写起自我陈述比上一次在国内写的不知道要顺溜多少，心里苦笑，这算是爱情的副产品吗？